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我们常常说我们相信，信心的内容是什么？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信仰。一般人所信的，他们认为他们所相信的都是真理。我说一般的人，虽然个人的行为表现都不一样，有些我们看起来很奇怪，好像不照真理而行。因为约翰也说了，约翰特别喜欢提真理，这个身在加利利海边的渔民却能够谈非常深奥的事情。因为你知道真理的探讨，历史历代以来恐怕人类有历史就在研究，在寻求到底什么是真理。一般人的生活，他整个的行为都有一个支撑的力量，在他心目中间他所认为是真实的事情，或者真理，或者是对的事情，这些事情都有关系，我们统括的说是真理。所以信心的内容，如果你在教会之外来问，一个普遍的回答，我相信所有的人都相信真理，没有人不相信真理。他不相信真理，他是非常奇怪的人，因为他如果能够否定真理，那他就比真理更加厉害。所以一般的人，不管他的真理是什么，他所认定的真理，所明白的真理，所以为的真理，所错误领受的真理，总是他相信有个真理。所以信心的内容实在是真理。这就是上个礼拜我说，为什么信心内容先是从真理开始，但是真理是一个人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为什么我们这样讲？其实我需要，我当中跳了好几步，因为你知道人一切的努力，有人类文化以来都在寻找真理。但是自从康德所谓这个启蒙运动最后的总结者、集大成者，我们说 Immanuel Kant 康德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的思想里面把世界分成两个层次，一个叫做理念的世界，一个叫做现象的世界。我想一般读了高中以上的人都听过康德的名字，也知道他最大的贡献，给人类的贡献，就是把理念界跟现象界给分开了。我说贡献，不晓得真正正面的贡献还是祸害。我说贡献的原因，因为自从这样分法以后，我们就有了近代的物理学。因为是理念我们不能研究，可是现象界有很多实质的问题，实质的现象可以归纳，可以分析。从这里又以后经过了培根这个科学的方法，就产生了近代，所谓近代的文明。但是你要晓得，这些近代的文明都在现象界，讲的再往下讲一层就是物质的世界。其实现象界不止物质的世界，因为现象界可以包括人跟人中间的关系，我跟他做好朋友，这是一个现象。为什么做好朋友可以研究？其实不光是现象界研究所谓物理的事情、物质的事情，但是在现象以外，在现象之外，或者以上，或者以内，不知道怎么说法，反正跟他两个不是完全相同，却是绝对不是完全分割的，有关系的。我们常常说人跟人中间的关系，这些日子在闹得很厉害，同性恋的问题，婚姻的问题，什么叫婚姻？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观察现象，现象界发生，有一男一女在一起结婚生孩子，这个我们认为是现象界自然发生，而我们认为是一个合理真理的事情，就是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有家庭，这是一般人所了解的现象界。但是若是有男女中间关系不正常的，它也是现象之一，但是背后的理念却完全不同了。一男一女正常的婚姻结婚，他的理念是建立家庭，那不男不女所建立的婚姻目的是什么？我不知道他的理念是什么，你们去猜。他也是一个现象跟理念，所以我说现象跟理念是有关系的。但是因为康德把现象跟理念分别，我们所以为的真理，至少在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去报考大学去读物理，我以为我在研究真理。真理在哪里？真理在物理里面。 但是事实上这是一种错误，因为真理，物理是真理的一部分，却不是所有的真理。弟兄姊妹们，什么是真理？我在想，往哲学方面来想，有没有真理？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真理？再往前推一步，我说了一件事情，昨天晚上跟我师母在研究，我说如果我们要相信有真理，必须相信有神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没有神，到底有没有真理是不知道，但是如果没有真理，不可以有神，不可以有真神。人可以造很多的假神，不需要任何的真理，但是如果我们称神是真神，真的那一位神，弟兄姊妹们，至少这个观念里面有个真的东西，那就是真理。如果我们不相信有真理，就不可以有神。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如果我们都不相信有真理，那就不可以有神。怎么可以有神？神是真的，那么他怎么叫做真呢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反过来讲，如果没有真神，到底有没有真理，就没有真理。因为你既然不能说什么是真神，那么怎么样描述真这个字，就没有真理在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推到最后，唯一可以认定的真理一定跟神发生关系。而且我们所说现象界跟理念界这么大的一个范围，人很多的思想，如果没有一个绝对的思想叫做真理，我不知道什么事情可以是永恒，也不可以什么事情可以有它的价值，什么事情都要崩溃。一般人不相信有神，相信有真理，所以很多人寻找的真理不在神的身上去寻找，所以找不到真理。世间哪有绝对的真理？这是我们常常说的话，因为他不认识有一位真神是绝对的真神。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讲这个话，因为我们相信有一位真神。不是信基督的人也可能相信有一位真神，其他的宗教里面也可能相信有真神，但他们没有找到真理，所以他们的真神是站立不住的，因为不是真神。我不是去批评其他的宗教，至少在基督教里面有很多的异端，因为它不在真理里面行，所以就没有真神。其他的宗教我暂时不去说它，等到我们有机会讲的时候再说。但是我说这句话为什么？人不能明白真理，但是神可以启示他自己的真理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讲到启示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很多的时候是神对我们说话的唯一办法。因为人在罪的辖制底下，人不能够凭着他自己生命的完美来认识神，已经失去了和神中间沟通的能力，所以神需要借着启示来叫我们明白。在启示的同时，跟之先有一样东西叫做末世，那就是今天我们手中所说的圣经。所以如果我们不能接受圣经的话，我们对于真理的估量就缺少一个立足点。而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至少它是一个完整的思想，怎么说呢？什么是真理？耶稣说了一句话，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面，我们刚才读到第十节没有读完，因为太长了。耶稣说，你的话就是真理。弟兄姊妹们，耶稣说神的话是真理，神的话我们知道是指着这本圣经说的，因为他启示他自己的话语，借着先知在犹太民族的历史中间说了话而传递下来，以后在耶稣基督来了以后，又借着他和使徒中间所说的话，使徒所记载下来的，成了新约的圣经，这个我们统称为神的道。为了这个道受了许多逼迫，很多人受了许多逼迫，但是它是真理。弟兄姊妹们，真理可以容忍错误，错误绝对不能容忍真理，因为真理会把它瓦解，站不住。真理里面，相信真理的人，我不说真理里面有错误，一个相信真理有真理的人可以容纳很多的错误，可以容纳很多虚假，甚至很多败坏事物。今天我们有一种 tolerant 的态度，能够容忍宽容，我们知道他们错的，但是我们可以容让他们有他们的地位。你知道第八法案在这里所谈的到底是什么？是民权的问题， 每个人都有生存权利，同性恋的人也有生存权利，继承遗产权利，如果其他人有，同性恋人也可以有，但是他不要搞到我的婚姻上面去。婚姻是绝对的，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看见真理是如此，除非神的话语改变，不然我不改变我的真理。关键在这里，真理可以容忍错误，错误不能容忍真理，因为真理会叫它瓦解。很多错误的宗教，他走在错误的路上，因为他没有真理，成为暴力。我们可以容忍不同的宗教，因为我们知道个人有信教的自由，但是他所做出来的事情不能被别人接纳，因为他已经违反了真理的限度。很多的事情，我这里不是把讲台变成政治的舞台，但是政治舞台上面也必须讲什么是真理，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不讲真理。当我们可以抛弃真理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上个礼拜我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很作难要不要开这个头。但是真理是包容性的，一切神的事物都是真理。昨天我听见一句话， All truth is God's truth， 所有的真理都是出于神的，所以所有真理都属于神。物理的定理，如果你要把它当作真理，它是出于神的，不管是牛顿的古典力学还是爱因斯坦相对论，都是出于神，因为他们没有创造真理，而是发现了神创造的定律，如此而已。所有一些人的思想，哲学的思想，当你推究了真理的时候，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，因为关乎整个人思想结构群体的稳定性。耶稣说了一句话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他又说了一句话，在这个之前，耶稣宣告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上个礼拜来问我这句话的弟兄，就是说，我们都知道怎么解释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道路借着我到的父那里去，生命因为他给我们生命。什么是真理呢？为什么真理也就是放在这里呢？因为真理属于神，生命属于神，真理也属于神。约翰最喜欢用两个字，真理和生命。所以这是我需要提出来，为什么说教会是真理的保有者、持守者。因为说的真理的注释和根基大在近前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不是说中世代的教会那种跋扈的思想，只有我拥有真理，你错了。教会是站在真理上面，你却不拥有真理，拥有真理只能是神。我们是守护真理的人，我们不是拥有真理的人。耶稣说，凡听我的话疏忽真理的人就来听我的话。我们不能拥有掌管控制真理，但是我们疏忽真理，我们在真理面前绝对是顺服的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般正常人应该有的态度。之所以不会信耶稣，因为他里面败坏，拒绝真理，强迫他面对自己的罪，真理强迫他面对自己的不完全，没有能力，软弱，失败，痛苦，他不愿意面对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真理只能指出人的软弱，这不是福音。福音是说，虽然如此，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全何等的救恩，在我们罪过上面，他已经因着他的宝血赦免我们所有的罪，这是真理。福音是什么？真理告诉你，另外一方面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，耶稣基督完全的救恩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在我们一切不得称义的事情上面，若是信靠这个人就都得称义。这些的真理的事，真理的知识不是每个人都有，是唯独借着教会去宣扬才会知道。弟兄姊妹们，中世纪以为教会拥有真理，所以把圣经放在锁在讲台上面。以后因着圣经的开放，人开始研究神所创造的事物，一方面加上文艺复兴复古运动去研究古典文学，研究希腊文、希伯来文，理性主义兴起，慢慢的思想开放，所以才产生了近代文明。没有错，我在说教会应当是真理的拥护者，却不是真理的拥有者。我们绝对拥护真理，只要你能指明给我看圣经这样说，神这样说，耶稣基督这样说，我一定顺服。当然这需要我们每个人明白真理。怎么样明白？圣灵来，耶稣说引导我们进入真理。 我不晓得我要不继续讲下去，讲下去今天不能结束。我本来的意思今天要讲金钱的奥秘，讲最后一讲，讲被接在荣耀里。但是刚才我说的话并不是没有关系的，神把他的救恩赐给我们，今天我们成为信心的团体， A faith community, communio fidea, 就是我们因为信心相同的缘故变成一个群体，这个叫教会。所以保罗说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我们已经说过这话很多次了，都是被动的事，被动事态。神在肉身被显现，为什么？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后，在我们里面再一次从我们生命中间活出来，这个叫做道成肉身，被圣灵称义，或者说在灵里面被称义。被圣灵称义是指的我们这些人今天在基督耶稣里，圣灵说你的义公义借着耶稣基督完成的。如果解释成在灵里面被称义，就是指的耶稣基督灵性这一面。不管怎么样，耶稣基督也是灵里面称义，我们也是在圣灵里面被称义。所有一些这里讲的被动的话，因为它都是我们的经历中间所必须发生的。大在今天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，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里一句话一句话接过来，保罗不仅是把整个基督论说明了，他也说明了教会论。因为这是理想的教会，这是神所要建立的教会，每一个神的儿女应当是基督在他身上道成肉身，人可以很清楚看见他成圣的过程，被圣灵称义的过程，天使一直关乎心，一直照顾，一直保护他们，让他们在天使的眼中成为神荣耀的工作，好来羞辱撒旦。撒旦也是天使的一部分，被传于万邦，因为福音要传到地极，要普天之下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听见神的福音，他们悔改，他们归向主。事实上宣教的工作，昨天我们整天在 TM Ministry 里面 Transformation Ministry 里面就讲到，我们这些亚洲教会不要轻看我们，我们虽然人数不是很多，但是我们能够接触到一些特别语言文化，我们的同胞是其他教会不一定接触得到的。所以我们存在的价值和目的是为了大使命的一部分，不是我们工作小，是我们工作难，特别难。许多的人语言不通，或者是领受力不强，他不能够明白神的话语，在自己的文化母语环境中间，他容易听见神的话，听清楚明白神的话。但是我们同样一个使命，我们的使命是什么？教会的目的是传扬福音 Mission 宣教，宣教的目的是建立教会。因为建立教会，每个神的儿女在教会里面成长，成长的目的是什么？继续出去传扬，一代接着一代，历世历代传扬神的福音，这是教会的意义，这是宣教的意义。事实上从六月份开始，下个礼拜开始，我们就要一连串几个礼拜，四个礼拜讲宣教，提醒弟兄姊妹对于我们福音使命的感觉，而且发现我们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。这些事情的目的都是教会的目的，教会失去了目的，它存在就没有意义。所以真正教会的成熟，借着刚才我们所读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所说明的最后一件事情，当他被世人信服的时候怎么样呢？被接在荣耀里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句话可以是异军突起，也可以是整个信仰的高点。当保罗提到被接在荣耀里的时候，整个的一段话达到一个高潮。还不是他讲话的问题，还不是他语气的问题，而是这里所提示给我们看见神救恩的目的。神救恩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得荣耀，救恩的目的不是叫我们可可怜怜一天到晚说主啊我是个罪人，不是，是要叫我们有荣耀。什么荣耀？容我讲一句大胆的话，像神一样的荣耀。其实荣耀属乎神，正如真理属乎神一样。所以你看见启示录里面那些天使也好，二十四长老也好，祭司众祭司赞美的时候，都是一切归给神。为什么？他是一切的源头， 一切本来属乎他，但是因为他的恩典分赐给我们这些信他的人，我们做国民做祭司来享受神，来侍奉神。但是你看当时长24长老尊祷告说，尊贵荣耀权柄智慧能力都属乎耶和华，都属于羔羊，因为本来属乎他。但是在救恩的过程中间，我们得着了荣耀，千万不要弄错，我们不是可怜兮兮悲悲惨惨去见耶稣的，不是的。神在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要改变我们的生命，叫我们得的荣耀像他一样。弟兄姊妹们，什么是荣耀？我已经说了，荣耀是属乎神的，神自己是荣耀。我们都懂得什么叫荣耀，虽然不一定能话讲得清楚，对吗？荣耀就是面子啊，这个人有面子，为什么？他很荣耀。不是指着，可能是一个人外表穿的衣服，今天穿这件衣服如果是金颜色的，如果头上再加个冠冕，我再假扮做皇帝，黄袍加身，可以是荣耀，对不对？因为黄袍不是人人能穿的，一穿上龙袍之后，哎，身份变了，我是君王，这个是荣耀，没有错。但是人，如果你认真要说荣耀的话，真正的荣耀，可以永远长存的荣耀，必须是归给神。为什么？神自己是荣耀。其实在圣经的语言中间，我们读过去读旧约的时候，讲了亚伯拉罕，到了斯蒂凡第七章，使徒行传第七章，他在那里讲到的时候，他就说，荣耀的神向着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显现。旧约里面没有这样说，新约里面他加上两个字，斯蒂凡说荣耀的神向他显现。荣耀是用来形容神的，弟兄姊妹们，所以神自己是荣耀，神的显现称为荣耀。我给大家举了很多经文，这些经文呢，我们没有法子一一都看。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蛮认真的，回去以后把讲章重新查考，大纲重新查考，我相信你会更加确信我们所说的是神的话，是这样说的，真的是这样说的。神自己是荣耀，神的显现也是荣耀。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也是这样讲，从来没人见过神，虽然我们没有见过神，但是我们因为接受他，相信他的缘故，你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说到了，讲到荣耀的时候，提到我们接受救恩，十四节他说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，有恩典，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翻作荣光，其实原文就是荣耀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，就是父独生子的荣耀。我说翻在这里荣光的人，大概想象头上有个 halo， 有个光环，所以翻作荣光。他原文就是荣耀，从来没人见过神，但是恩典，有恩典有真理，他临到我们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耀。那弟兄姊妹们，什么叫见过神的荣耀？什么叫见过耶稣基督显出他的荣耀来？你就看约翰福音里面，约翰就讲这个话，他在迦拿地婚宴中间行神迹，使水变成酒的时候，约翰加了一句话，说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他说在这加利利怎么样所行的什么头一件神迹，底下说什么？显出他的荣耀来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，是不是耶稣一水一变酒，身上立刻就发光了？有没有这样事？是不是这意思啊？没有，他还是一样。可是为什么说显出他的荣耀来？因为他行了一件神迹，这一件神迹使人认识神，神已经在我们中间，在肉身中间，借着耶稣基督，借着拿撒勒人耶稣显现出来，我们看见神的荣耀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，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匆匆忙忙，有恩典，有真理，真理是由律法是由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从来没人见过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。弟兄姊妹们，神一显现就是荣耀。你要知道，在旧约的时候，人很怕看见神的。我常常讲《士师记》里面马诺亚三孙的父母亲，看见神向他显现，可怕的不得了，而且说祸灾我灭亡了，不得了，我第一面看见神。还好他的妻子比较有脑筋，他说如果神要杀你，何必要向你显现，随时可以杀你。但是神显现显出他的威荣来，不是人所能承担的。 自从人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，他们躲避神，神的荣耀把人和他中间隔开了，因为人不能逼视他的荣耀。到了摩西，摩西说什么？求你叫我看见你的荣耀。神有没有答应他？神说不行，你不能看见我的面，怎么办？等我经过的时候，把你手把你盖在磐石里面，那里有个洞，你去躲在那里，我经过的时候用我的手把你遮住，你就看不见我。然后呢，等我过去以后，你可以看见我的背。我在想，看见了背是不是看见了神呢？有没有看见神呢？看见一个背影。其实这里意思就是说，你可以看见我，但是我不能看见你，不能面对面的看见。为什么？神的荣耀，这个荣耀显为什么？出埃及的时候有一个预表叫做云柱火柱。以色列人失败离开迦南地的时候有个预表是什么？是四活物基路伯，四维转动的火焰。事实上基路伯也是创世纪里面，当人离开神之后，神的荣耀用基路伯来看守。你说看守，其实就是基路伯预表神的荣耀。所以当以西结书里面写到荣耀离开以色列的时候，基路伯就升上去，渐行渐远，离开了耶路撒冷，离开了圣殿，离开了以色列子民。从此以后他们失去了神的荣耀，这些属神的人身上没有神的荣耀。什么叫没有神的荣耀？越看越烂，越看越不值钱，越看越没有价值。这就是以色列人、犹太人所面对命运的危机，失去了神的荣耀。弟兄姊妹，同样在罗马书里面说，我们都是亏欠神，都是罪人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世人都犯了罪，所以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在我们身上没有了荣耀。这个荣耀是属乎神，出于神，也是神加在信他的人身上才有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恢复他的荣耀是第一步，神的作为显出他的荣耀来。但是最大的作为是什么？你知道在新约里面提到荣耀的时候，常常指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完成他的救恩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。所以说到耶稣的荣耀的时候，通常就连带的说到他的十字架，说到他的复活，这些事情，整个救恩的工作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